基，
哦，十二卷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不是说那个先知比较大，是说这个先知啊所写的这个书信比较多，我们把它叫做大先知书。那小先知书也不是说这个小先知比较小，比较差劲，比较次等，不是，他所写的书卷比较小少，所以把它叫做小先知书。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其中的一卷，小先知书也很重要哈。如果我们这是那个怎么在如果查经，我们好好认识小先知书啊，你就发觉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宝贝的属灵的教导，特别对我们的主耶稣有很多启示。那今天来看这个约拿书，我盼望从今天早上一点点时间哈，从约拿书里面呢来认识耶和华的心。约拿书很短，如果你不听我讲到，你自己看圣经啊，四章看五分钟就看完了，只有四章，不超过1500字，但是它里面的属灵功课啊非常丰富。我请问啊，我们再看那个约拿，他一开始都是他是先知，什么叫先知啊？先知在旧约时代传神的话。就是先知，就是现在的传道人。那现在不只说这个旧约是先知传道人要传道哈，我们今天新约啊，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当传道人，我们都要传福音，要传神的话。不管你是用语言文字，或者是用广播传媒，或者是用生活工作行为，我们都要来传福音。那约拿书很简单，有四章而已。第一章就是约拿不听话，神叫他往那边，他就往这边去；神叫他往尼尼微，他往他斯去，结果就受到很大的苦难。神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吃掉，吃到肚子里面，然后就把他吐在某地方。第一章，结果第一章就引起一个结果，就是那个船长跟水手都祷告求告神。那第二章祷告求告神的人换成是约拿。那第三章尼尼微城的人国王祷告神。所以从第一章到三章啊，都有人求告神。第一章是这个外邦人船长水手，第二章是这个先知约拿求告神，第三章是那个国王跟所有百姓求告神。所以只要人顺服啊，都会有人蒙恩得救。弟兄姐妹，只要你顺服，你会发现啊，你的周遭围会有人蒙恩典的。那但是约拿他自己是先知，他是神的仆人，他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却懵懵懂懂。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不要用宣教的角度来看约拿书。其实约拿书啊是在处理一个先知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在处理一个老信徒的问题。神对约拿说，约拿，你不懂我的心眼。这也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哈，我们也不太懂神的心。每当神呼召的时候，你顺服就有人蒙恩。神看的是顺服的心，但是约拿不懂，他只是在头脑里面绕，心里不懂神的心。所以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让我们转个角度来看，他不只谈宣教，他是在谈一个信徒，你懂不懂上帝耶和华的心。好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舒伯特传，这部电影是描写这个歌曲艺术歌曲大王舒伯特。那有一次跟他的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女孩子，结果舒伯特很会作曲，他就偷偷写一首情歌送给这个女朋友。但是这个女朋友误以为是他的朋友送的，结果嫁给他。 嫁给他的朋友。哇，苏伯特当然好伤心啊，你不懂我的心。除了这个以外，不懂神的心的那个有名的艺术家也有啊，像那个印象派大师毕卡索啊，他有一次有一个人在画廊上讲解他的画，哇，讲得天花乱坠啊。那讲完以后啊，他就邀请台下那个毕卡索在台下，就请他上来来介绍。那毕卡索上来以后啊，不做别的事情，只把那个画颠倒挂的画把它挂正，连画都挂错了，还把我讲的这样子啊，你不懂我的心哎，弟兄姐妹，约拿书大家都很熟，你知不知道约拿书讲什么？如果你是从小在主日学长大，你一定听过很多遍这个约拿书啊。约拿书讲什么？大鱼，讲大鱼，没有错。约拿书讲到大鱼，但是整本约拿书讲大鱼只讲四次。约拿书讲什么？尼尼微，我这个大城。也对，约拿书讲到尼尼微这个大城，但是你知道约拿书讲尼尼微城啊只有讲九次。约拿书讲什么？有人说是讲这个主角约拿，也对，一直提约拿，但你知道整本约拿书啊讲约拿只有提18次。好，如果你仔细读这四章书啊，整卷约拿书提到耶和华神，你算一算，有38次。所以你知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只看大鱼，看尼尼微城，看约拿。弟兄姐妹，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眼睛要注意看谁？耶和华神。你要看耶和华神在这卷书里面，在这个记载里面，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今天我们来看看约拿书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蛮有权柄的神，蛮有主权的神。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神呼召他去哪里？尼尼微，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库德族人住的地方。神呼召他去尼尼微，那个地方是当时最伟大的京城亚述帝国一个首都。神要他去向那边的人说，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你们要灭亡的。但是约拿不要去，他躲起来，后来出了状况，神就安排大鱼把他吃下肚，然后上帝再一次呼召他去尼尼微，第二次呼召他就去了。你看看啊，你看第三章约拿书，我们来看约拿书，你看第三章第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第三章第四节，请。约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好，他去了以后，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就相信神了，尼尼微城的整城的人就得救了。为什么约拿只走一天，整个国家那些城的人都得救，只走一天而已啊？为什么？当中一定有些原因，答案在约拿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看约拿书第一章，好不好？我们有17节啊，来，弟兄念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来，弟兄先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约 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先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指牵刺出约拿来。
众人
对
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
他们背着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求你，不要因这人的行为使我们倾倒，好也要使流无尽的水水归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心事。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进行实验。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为什么约拿进到城里一天，全城的人都悔改？约拿要逃避耶和华，他要逃到他斯，他斯是现在西班牙的一个地方。约拿住在以色列，那艘船要从以色列要开到西班牙，可能需要三四个月。好，船出发了，就遇到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第四节说，甚至船几乎破坏。第五节说，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抛到海里去了。那这艘船应该继续走，还是要回头？那个船是商船，船上的货都丢到海里去了。船也快解体了，而且从十三节来看，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他们想划桨靠岸。还有从第五节那个末了，我们知道约拿还在干嘛？睡觉，躺卧沉睡，一觉还没有醒过来。因此我们可以来判断，这艘船离岸会不会很远？应该不会。那时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到原来出海的港口，来进行修船，来进行捕获。好，那这船回来以后，那些人会不会问说 What's wrong? 什么事情啊？你们发生什么事啊？ 应该会问他，而且那船员会怎么说呢？你看第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不晓得他许什么愿，但是他们知道约拿要做什么。约拿要躲避耶和华。约拿会跟那些水手说，上帝要我往东到尼尼微，但是他要往西到他施。这些水手一定会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搞不好也会加油，会添醋。第十五节，你看第十五节，他们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哇！当他们看见海浪一下子安静了，他们会不会很惊讶？怎么有这种事情呢？所以他们一定很大的震撼，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告诉讲出去，不寻常嘛。那接着耶和华吩咐鱼把约拿吐出去，在那个约帕港的附近。本来大家以为约拿死了，你知道约拿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蛮有名的宗教领袖，蛮有名的人，所以在那个情况他从海里面走出来，他没有死，人家一定会问，哎，你不是死了吗？你还活着啊。当他回答说那三天我都在鱼的肚子里面，他们会不会相信？不想会啊，因为那些水手已经讲好多天了。那些人非信不可，而且在古代这个传话速度比马跑的速度还快，所以因为这件事跟尼尼微有关啊，所以当约拿再次进到尼尼微城的时候，说我就是约拿。你看，这时候那些人要尼尼微城的人就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相信？真是感谢主，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所以这个事情他走一天全城的人得救，不是平白发生。所以你要看懂约拿书第三章，你要先看懂约拿书第一章。上帝救尼尼微用了不听话的约拿，也用了大嘴巴的水手。所以在我们周围如果有人是不听话的，有人是大嘴巴的，你不要用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上帝很可能用这些人来成就大事。我们再看到上帝随时在预备工作，要让人得救。一个人相信耶稣，一个人得救，背后有很多神在预备，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也要劝告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当你听到这个信息，你同样跟尼尼微城的人一样，你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相信？感谢主，尼尼微城的人面临一个选择，他选择相信，他蒙恩了，他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还没有相信神的朋友们，你也是一样，今天神在你身上有各样的心意，他会安排各样的环境让你听到某些东西，那时候你要选择。这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们来看那个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好不好？第一章的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我们来看一看，约拿之所以违背神的命令要逃到他施，那从人的感情来讲，是因为约拿他不愿意尼尼微城的人得救，因为尼尼微城是他的敌人，他不愿意他的敌人蒙恩典受祝福，他希望他们这些敌人都能够灭亡。那我们在这个短短三节里面我们会发现约拿有好几方面有错误的观念。第一，约拿认为 神的话是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这里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哪里去啊？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神说：“你要去。”他是说：“我不去。”神要他往尼尼微，他却往他斯。尼尼微是非常东边的，非常非常东边的一个地方。约拿却往西边走，所以你很清楚看到哈，约拿这一次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决定要彻彻底底躲避耶和华的面。这约拿真会选地方啊！他以为去了他斯，他心里就踏实，天上的神耶和华就找不到他了。对不起，你所拨打的号码已经离开服务区，暂时无法接通。哇，他以为神找不到他了。弟兄姐妹，约拿是一个先知耶，他非常了解神的话。你看那个第二章，哦，他的祷告啊，完全是从诗篇抓出来的，诗篇139篇7到10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你看约拿书第二章啊，都是讲这个诗篇的话语。约拿非常懂神的话，但是他却躲避神的面。实际上啊，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神的面，因为神是无所不在。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有约拿干这个傻事。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以为神的话是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今天我们从约拿书里面，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属灵功课，那就是神的话是不可以打折扣的，神的话是没得商量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以为我可以躲避神的面，我可以不遵守神的话，不可能。神无所不在，他是全地的主宰，神有办法，早晚有一天会把你带到他的面前。你看在约拿书里面，神有四个安排。你看1章17节，你看1章17节，耶和华安排什么？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还有第4章第4章，请我们看第6节到第8节。第6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还有第7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还有第8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什么？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四个安排是不是？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一颗蓖麻，一条虫子，和炎热的东风。这四个安排，有三个不好受：一条大鱼，一条虫子，和炎热的东风。那只有一个还可以。一颗蓖麻，引而 遮盖他的头。弟兄姐妹，您这样看来哈，神对不听话的人所安排的是苦难多，平安少，痛苦多，快乐少。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你现在就顺服神，你也可以选择经过千辛万苦许多患难再来顺服。甚至于如果一个人坚持不愿意听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到那一日还是要听神的话，因为圣经怎么说，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不要以为一个人不信主他可以逃过神的权柄，不要以为一个人不顺服神的话他可以逃过神的话语，逃不掉。我们读约拿书，我们就清楚看到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神的话永不改变，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主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你知道遵守主的命令是我们爱主不爱主一个指标。一个人说我爱主却不遵守主的命令，那是假的。一个人说爱主却不遵守主的命令，他的爱是假的。很明显的，你看一个人爱不爱主，你就看他在遵守主的命令上他怎么样。车子仪表告诉你车子有什么问题，温度计告诉你有没有发烧，磅秤告诉你有没有吃过头，很多事情都在显一件事情。同样有一件事情能够显明你到底爱不爱神，那就看你在主的命令上遵守的程度。有人说这个不认识神的人啊，就说啊，哇，遵守主的命令啊很辛苦，要付代价。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真认识神的话，心眼被打开的话，你会发现遵守主的命令比不遵守主的命令所花的责任代价要轻松许多许多。遵守主的命令是要付代价，你不遵守主的命令花的代价更大。追求要付代价，你不追求付的代价更大。征战要付代价，你不征战的代价要付的更大，所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痛苦会更深。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等到出了问题了才来呼天抢地。有一个小朋友有一天在主日敬拜很不乖，吵吵闹闹，当天爸爸妈妈就管不住他，爸爸就拿出杀手锏，就从他的领子把他抓起来，要把他抓到后面去，要到外面去好好修理一顿。我这个小朋友被抓的时候啊，就对着教会里面的阿姨叔叔们说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平常不顺服，碰到问题了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遭灾了，我碰到这个，我做管教了，赶快为我祷告。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很像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家伙。约拿第一个错误观念，他以为啊，神的话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第二，约拿也不了解，神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神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 神对尼尼微有一个心意，神盼望这个城啊的百姓能够悔改，能够蒙恩典，能够回头。但是约拿认为，如果我不去，神的旨意就做不了。如果他不去，那边的人一定会灭亡，一定会死光光，就会遭审判。但是约拿不晓得一件事情，神岂有难成的事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了解一件事情，每一个侍奉的机会，不是因为神赏了我们神就做不成，每一个侍奉的机会都是神给我们恩典，他愿意拣选你，让你来服侍，让你从服侍当中你的生命可以丰富起来，你可以在他的恩典中被他成全。所以约拿书里面呢、有两个字很宝贝，你可能看不到找不到，但是有两个字显明在当中，哪两个字？机会。机会在神的手中，如果神不给你，你即便有再好的能耐能力条件，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有一次报纸在一次公开的这个选项当中问说，你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有的人就投很多答案，金钱、学问、爱情、地位都没有被选上，只有两个字被选上，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机会。我很感谢主，每次来服侍神的时候，我发觉啊，很多人学问比我好，口才比我强，恩赐比我高，资格也比我老，但是他们没有被神使用。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服侍神，哎呀，神真是看重我，我岂能不忠心呢？弟兄姐妹，约拿书不但写明有机会，而且有第二次的机会。约拿在神面前蒙召，神要他往东，他就往西，结果受很大的苦啊。但是我们这位蛮有怜悯的神，有丰富的恩典为他存留，还有第二次的机会给他预备。你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神对侍奉他的人往往给第二次的机会，跌倒了给你再起来。但是这里啊，对外邦人啊，就是对尼尼微城这些人啊，只给一次机会。可是这些人能够抓住机会，他们就悔改了，就得救了，就蒙恩典了。神给尼尼微城的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约拿书里面有一节很特别的金句，很宝贝，你来看吧。请你看那个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第四章的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宝贝的一节经句哈，来，请。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哦，这节经句太宝贝了，我岂能不爱惜？这一节经句说出了神的慈爱，不但爱选民，也爱外邦人，甚至爱那些受造的牲畜。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打发约拿去尼尼微城的原因。虽然尼尼微城的人很坏，罪恶满盈，但神一样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不喜欢人沉沦。耶和华的心，爱的心，慈爱的心，他没有立刻施行审判，他在审判之前总是给你机会，就像索多玛，就像俄摩拉，就像这里的尼尼微一样。神若像我们这样子狭窄，我们早就灭亡了。但是神乐意像 所有的人显出他无限的恩典和慈爱。这是第二，约拿不了解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第三，约拿以为啊，那时候的环境是神给他开的路，因为那一天还正巧，请你再翻开一章，第一章第三节，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吓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约拿起来要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但是一到约帕码头，正好就听见码头大喇叭在广播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ll luggages.The boat to Tarsus will be ready to depart very soon.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Tarsus的船只马上要开航了，请携带好自己的行李。你看巧不巧，很有意思啊。当他违背神的命令想走自己路的时候，在环境上你看见没有，好像环境很顺利，好像环境很通达，刚好那里有一条船在等他，而且他还有钱可以买票，而且买了票还有位置。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环境会不会改变？环境会改变。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环境来当作是神来引导我们的一个方法，因为有时候神确实用环境来引导你，但是你不能单单靠环境，你还要有神的话。约拿到了约帕，在那里刚好有一条船为他预备，他可以说：哇，神已经为我预备环境了，好像这是神的旨意。但其实你看到后来不是，正好相反。所以当环境跟神的话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能单靠环境，你还要顺服神的话。环境有时候可以有一些帮助，但是不能对我们，不能作为我们唯一的引导。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件事情。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以为啊，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顺利就是神的祝福，不见得。有的时候啊，你想要什么有什么，那是神在任凭你，忍耐你，